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这个很荣幸能够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我可能有一点紧张。我记得打开了。喂，
可能比较低一点。
喂，
再高一点。
因为陈苗牧师是我的老师，学生在老师面前讲道，总会有一点紧张啊。不过我想，很快我就不会紧张了，因为我知道我是在神面前侍奉他，只愿我心存一颗敬畏他的心。好，我们先把圣经打开，刚才读过了诗篇的123篇。好，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让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彰显伟大，主，你的名要在我们中间称为至高。主，赐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使人人都来寻求你的面。哦，主啊，也求你来高牧你自己的话语。主，使孩子成为那活水的泉源灌道。主，使我们的生命也都因你的话语而被建立。听我们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诗篇123篇是一首上行之诗。诗篇共有150篇。很多人说我不会祷告，不会祷告的人最好去读诗篇。为什么读诗篇就会祷告了呢？因为在诗篇里面有很多人是在艰难的处境里面所发出那个呼吁，所以很多的人在经历的那个艰难之后，他所流露出的这个祷告呢，是更真实的，也是更加的去蒙主喜悦的。我想今天我们分享这篇诗篇很短暂。那马丁路德在论到123篇的时候，他说他虽然短小，但其中的话语是非常的恳切。他说，由此可见，重要的事情不必用多言多语去表达出来。当我们有时候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里的时候，我们可能一声叹息，我们的天父就知道了。那为什么诗人会有这样的祷告呢？因为3节4节他说他们处境太艰难了，说我们被人藐视，被讥诮到了极处，也就是说形势呢是非常的恶劣的。那么诗人首先他发出一个祷告的名词是说，坐在天上的主啊。天上首先它不是指一个位置，我们不要把神局限在一个有限的位置里面。在威斯敏斯特小问答第7问里面说，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呢？说神是个灵，他无处不在，他充满万有。那诗人在这里用这个天上来描述主，这样称呼这位祷告的对象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指的是上帝的属性里的无比的威严，他的荣耀和他的大能。也就是说，诗人处在一个艰难的处境里面的时候呢，他能够看得见上帝的荣耀，他仍然能感受他的威严，并且他相信他的大能能够去拯救他，脱离他那个当时的艰难的环境。诗篇29篇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所以从一开始我们看到诗人他的称呼里面知道他是一个认识神是谁的人，也知道他知道他祷告的对象是谁。所以虽然他处在苦难的环境里面，但他的内心仍然发出了对神那个热情的祈求。 当门徒问主耶稣说：“主啊，求你教我们祷告。”主耶稣说：“你们应该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看，从旧约到新约，原来我们祷告的对象都是如出一辙的。我们要求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如此的叫了门徒的意思是说，天上的父并不是离你们很远，是指你们祈求那位上帝天父，他是无比的尊严的，无比的荣耀的。你们要如此的认识到你们祷告的对象是一位这样的神。所以认识祷告对象是谁，往往就决定了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到神面前祷告是一回事儿，但是我们心存敬畏的向他祷告又是一回事儿。好，诗人一开始我们看到他向神有如此的祈求的对象是谁，那么这样一个祷告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他说：“我向你举目。”意思就是说，无论我现在处的环境是什么，我的眼睛总是聚焦在你的身上。那这个经文呢会出现一个画面，当然大家不要以为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是说这位上帝离我们远远的，然后呢我的眼睛眼巴巴的去看着他，你在哪里呢？不是这个意思啊。这里讲的是什么？是说当我们处在艰难的环境里的时候，我的眼睛是专注在上帝的身上，而不是环境的艰难里。作者用一个比喻的手法，他说我这样的聚焦在你身上仰望你，就如同什么呢？说如同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也是如此的将我的心专注在你的身上。那么这个比喻的手法是有一个东方的习惯背景。在东方呢，当家里面有客人来的时候，仆人和使女站立在一旁，要时刻的看着主人的眼色和主人的手，根据主人的眼色和手势来下一步我立刻我要做什么。这是对仆人或使女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啊。我们经常也看到那个电影电视里面，我们特别是看到那个中国那个慈禧太后啊，经常坐那个龙太椅哈，眼一眯着哈，手那么一挥，那意思什么意思？退下啊。这个使女如果不明白，东张西望啊，傻了吧唧的去看别的哈，没看见啊，太后老佛爷一睁眼怎么还站在这儿，立刻就招打了。所以这意思就是你时刻看着他。好，这个比喻呢，它的第一层意思就是指的是仆人或使女，就是你要时刻有一颗什么心呢？一颗专注着去仰望看着主人的心，去看着他。第二层意思指什么呢？这个比喻是指说仆人或使女仰望主人或使母，就是说当仆人或使女有时候会受到伤害，有时候会被责打的时候呢，他就会望着主人或主母说：“你怜悯我吧，啊，你发个话，你的手一挥，可能我就免了那个责打了。”所以呢，使女或仆人仰望主母或主人的眼睛的时候，那个手势是指的是祈求你怜悯我。所以诗人后面说：“直到你怜悯我们。”谁是那个时刻仰望主人的仆人呢？谁是那个有权柄可去祈求主母去赐下怜悯的那个使女呢？只有主耶稣才能显示出来，他才是曾经是那个最大的仆人。腓立比书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在福音里面书里面他自己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 服侍人。主耶稣从道成肉身第一天开始，他的一生都是以仆人的身份来到人中间去服侍人。如果说仆人的眼睛要望着主人的手，那么这位仆人在人世间的时候，他是时刻的去要查验、理解、看天父。十二岁的时候，他上耶路撒冷，他的母亲突然找不到他，发现他在圣殿，就急切地找他说：“我们找你很着急啊！”但是主耶稣说句话说：“岂不知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当约翰福音记载他最后一次的祷告，在十七章里面，整个的十七章是主耶稣最后的向天父的祷告。这个整章的祷告文里面，总共出现了八个同一个名词，就是荣耀。他处在一个极其艰难的处境里面的时候，他的眼睛所专注的就是我怎样去荣耀你天父呢？他最伟大的祷告就是在克西马尼园，当他处在那一个在人类历史里面人性最艰难的那个苦难里的时候，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在这位最大的仆人的心中，他眼睛所聚焦的唯一的，就是天父的旨意要成就。那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我前几天上个礼拜去一趟纽约，是一乐啊，都认识一乐，带我去纽约。他说你去纽约有个地方带你去，一定要看看，是大都会博物馆啊，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值得一看。其中呢，我们去了一个地方呢，到了一个地方呢，是有六个人的雕塑。大概他说这个六人呢，就是好像是很伟大，被后人纪念了，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雕塑。好，我们留影吧，我们两人照个相吧。我们怎么照呢？找人帮我们照个相，就找一个老美啊，来帮我们照个相。这老美呢，给我们照完之后呢，哎，就说你们知道这个六个雕像的故事吗？我们说不太清楚，那我给你们讲讲啊。老美是很热情的，的确是这样啊。哦，那好啊，你给我们讲吧。他大概的意思是说，在好像十七世纪英法有个战争，英国人打到这个法国，要灭一个镇，这个镇呢抵抗之后都投降了，但是英国人说要把这个镇都给灭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你们想都存活呢，你们中间要有六个人出来要受死，我就保存你们这个镇。结果他们中间就有六个人走出来了，主动的说我愿意受死。后来这个镇被保全，后人就纪念这六个人，就以这六人的形象做了一个雕塑。这个老外呢，就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深情的说一句话：“哎，你看现在这个社会，还有谁愿意这样做的？”当一乐翻译给我听的时候，我就说句话：“我有 ，Jesus。”他说：“什么？”一乐跟他说：“他说了，是耶稣。”如果耶稣基督是那位最能体恤天父心意的最大的仆人的时候，那他遥望天父的手的最深的意思是什么？天父的意思就是要让他去上十字架去死。天父的手也许就指向十字架说：“我的爱子啊，我的手就是指向那里，你要去钉死在那儿。”然后说：“你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儿有一群人，天父的手又指向了这里，要为他们而死，好使我怜悯他们的心能够满足。”他的这只手也是指向，就是今天在奥兰多华人福音教会，这位最大的仆人的心意，他的眼睛如此的去看着天父，他的确要满足了天父。因此我们 每一个人今天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面前，可以靠着这位中保耶稣。所以他也同样今天有权柄在神跟人中间做那唯一的中保，常常替我们祈求。但是上情之诗呢有个特点，你会发现这十五篇上情之诗里面有七篇讲到耶路撒冷，有三篇讲到西安，另外呢还有一些地方呢说呼吁说以色列是一个宗教的团体，因此呢在上行之诗里面大部分地方都是围绕着共同体的方式来讲。那从旧约到新约的一致性，它指向是教会。早期的教父居普良他说一句话，他说凡是不以上帝为父教会为母的都不得救。但这个话讲起来是有一定问题的，但他强调的就是在那个年代的人心里面对教会的地位是崇高的。宗教改革之后，英国有一群清教徒，他们离开了英国，他们在改教无法实现的时候，他们向往另外一个自由的天地，他们只好离开了英国。当他们离开英国的时候，历史书里记载说他们在普利茅斯港离开了，坐在甲板上远远地望着英国的本土，他们都流着泪说再见了母亲。他们称教会是母亲。今天是母亲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肉身的母亲，我们需要在这个节日里面去感谢我们的母亲。我们感恩上帝借着我们的母亲给了我们一个肉体的生命，但是我们有没有感谢我们属灵的母亲，我们的教会？我们有没有感谢上帝借着这位属灵的母亲重生了我们，养育我们的灵性，用真理来喂养我们，直到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也是在教会的护理中离开的？我们有没有在这个节日里面想到过感谢我们属灵的母亲？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直接的从耶稣基督获得救恩，但是基督赐下救恩的媒介是借的教会。十七世纪末期开始的敬虔主义，那个时候他的处境在德国的教会开始衰落了，教会变得乏味、沉闷、形式。敬虔运动在当时的确复兴了那个时候的教会，但是敬虔主义它里面的弊端就是它把信仰极度的个人化，这种个人化的它分化了教会的群体性，它直接导致了启蒙运动所产生的对个人主义的尊崇。一直到现在，这个世界把自我的形象、自我的需求、人权、尊严抬高到几乎与上帝平等了。在这样的处境下的教会，很多的信徒都大大的削弱了教会的权威。我们在母亲节的这样一个节日里面，我们有没有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尊重我们的教会？我们有没有尊重我们教会的牧者？我们有感谢我们的教会？还是说我们常常心怀抱怨，说在这里说我们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到美国来以后有很深的感受，就这儿的条件太好了，我总算找到了为什么很多中国人不愿回国的原因，甚至有可能神学生也不愿意回去。你看你们这么大的教堂坐得松，很这个松散，座位很这个舒服，我们的教会只有你们一半大，这么小的地方要坐大概250个人。就是这样，我们也会提心吊胆，不知哪一天政府说要你走你就走。 其实人就是这样，人越是在这样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其实人往往越疏于感恩。人越是在艰难的环境里面，人往往更珍惜恩典。当世人处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向神发出这个祷告之后，我们来看看是哪些人在使世人们落在艰难里的。他说是安逸人的讥诮，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什么叫做安逸人的讥诮呢？就是闲着没事儿干的人，安逸嘛，闲着没事儿了啊，专门是游手好闲说风凉话的人啊。讥诮什么呢？他说，他们恨地说，你们信的神在哪里呢？那么这首诗篇的背景呢，有可能是诗人们可能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在那样一个异国他乡受外邦人的欺辱、辱骂、羞辱，他们很可能会听到说，你们的神怎么不救你们呢？你们的神为什么不顾惜你们呢？你们的神不是无所不知的吗？那骄傲人的藐视是什么呢？骄傲的人就是可能是富足的人，有权势的人，有学问的人，往往就看不起那些处在弱势群体中的人。那他为什么会这样的急迫的祷告呢？是因为他被藐视到了一个极处。这里说我们已到极处，有两处经文说已到极处，希腊的原文这里说是到了顶点，就到了极点了，不能忍受了，我到了最高点了。他心发出那个呼吁说，神啊，怜悯我，我到了我忍受不住的地步了。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受人讥诮，没有一个人愿意被骄傲的人藐视。其实呢，就是骄傲人都不喜欢骄傲的人，我想没有一个人喜欢骄傲人，对不对？如果你身边你生活了一个人的，每天都是在高傲的眼睛看着你，知道吧？居高临下，俩耳朵斜着看着你，知道吧？你心里什么滋味啊？偶尔一回你受不了了。注意，他们是天天如此，每天如此。但是我们发现，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我们那些最恳切的，我们那些最情思迫切的祷告，总是伴随在各种艰难的处境里面。伟大的母亲哈拿有一个伟大的祷告，就是如果你赐我一个儿子，我就把他奉献给你做拿西尔人。这就是撒母耳出征的一个背景。有人说奥古斯丁他的母亲莫妮卡的祷告成就了奥古斯丁的一生。那么这样一个一生放荡的人，他的母亲据说有一次实在是受不了了，就找到了牧师说，我实在受不了了，我的儿子我看了没有希望。因为你在奥古斯丁的这个忏悔录里面，你看他自己的讲他自己的过去的背景啊，跟多个女人有染啊，有私生子的。他的母亲呢就带着这种忧伤的心祷告，总也看不见效果，对他的牧师说句话，说我受不了了。在历史里记载说，奥斯汀的那个莫妮卡的牧师说你的每一个眼泪在神看来都没有白流。说这句话给了莫妮卡极大的力量，回去以后继续的不断的去祷告，直到有一天奥斯汀完全归正。刚才牧师介绍到了我的自己的生平，的确我有一个非常我很感恩的母亲。今天是母亲节，我昨天给她发一条短信这个祝她身体健康啊。那她今年已经80多岁了，那这个在我这个沦为浪子啊， 这个人间啊，这个混迹社会的这么多年当中，我觉得很深的印象就是，每当我深夜回家的时候，啊，有时候这个夜不归宿啊，但是回家的时候，我总是能听见他在说你，是你吗？哦，是我。我知道他没有睡觉，几乎每一次他都在等着我。后来我信主以后，就问他：“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睡不着，我想睡也睡不着。”不是他刻意这样做，是他自然的，他就睡不着觉，他就为我祷告。他知道我在外面放荡，不知道哪一会儿又被抓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警察又敲门了，对吧？哎，他就每一天每一天，只等到有一天我被神拣选。他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他不知道受了多少人的白眼，他不知听了多少人去讽刺他的话语，啊，那他在这样的处境里面，他一直仰望上帝，一直仰望上帝，直到他的祷告。当然，上帝成全是印着他自己的主权，但是他借着很多时候也是祈求。那我们中间有很多母亲，很多母亲里面有自己的儿女。可能你的儿女没有像我这样的一个曲折的经历，但是呢，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女能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啊，当我的母亲看到我得救以后，她就有一个祷告，说：“唯愿我的儿子能被你使用。”神继续的听她的祷告，真的如此一样。今天我啊被她使用，这样一个卑微的人，这样一个社会中人看见一个渣子一样的人，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很荣幸的。就成为他的一个很话语的代言人。那么这一切的过程，有一个人在默默的祈求。那我们中间的每一个母亲们，我愿意在这样一个节日里面祝福你们，也希望你们有这样的常常为你们自己的儿女的祷告。愿你的儿女能够成为这个教会的祝福，也能成为这个教会下一代中的希望。当世人看见他们被讥诮，变成恶意说各种欺压的话的时候，也许世人觉得说我突然敬虔了。当我们处在一个艰难处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但是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请记住，那个最被欺压的，那个曾经最受藐视的，那个最被人讥诮的，还不是你我，而是耶稣基督。以赛亚书53章里说，他被藐视，被人欺压，多受痛苦。在十字架上，他的确是听见人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走下来啊。”你可以救你自己啊！他完全有能力救他自己，但是因着他要对我们的救赎，他把他自己限制在他为我们拯救我们的救赎的旨意里面。为什么基督要这样做？因为在亚当里面，我们都违反了行为之约。在亚当里面，我们都跟亚当一样与罪有份，我们被律法咒诅，我们要承受那永远的刑罚，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我们都活在没有指望当中。你可能没有像我这样一个很曲折的、很丑陋的曾经有过的人生经历，但是你我都一样，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无比面对不能面对的将来的审判。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耶稣基督他愿意承受律法对我们咒诅。我们每一个人每天也都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在环境里的艰难，可能或是一个不顺利，可能或是别人给你个白眼，可能或是别人对你的误会，可能或是你听到一句别人对你说的风凉话，心里面你立刻就不舒服了，甚至可能你有更深一些的伤痛。那天晚上在祷告会里面， 而不是在星期五的查经会里面啊。我看到有一个姐妹非常的痛苦，好，她的确可能是在她认为她的人生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艰难的，我们很能理解。但是请我们不要忘了，尽管我们人生可能会有痛苦，但是我们都是一个罪人，而基督承受痛苦的时候他是没有罪的。上帝宣告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他定义要让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那个挽回祭。所以他到人间来，他隐藏他自己的神性，所以在世人看来他不跟人一样，所以他会被藐视，不受人的尊敬。当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有时候受了一点委屈了，我们是无辜的，我们人有伤痛的时候，欧文，约翰·欧文，清教徒神学家，他说，世界上最虔诚的圣徒，在人世间也只能是体会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一点点的伤痛。约翰·欧文说，我再重复一遍说。当你觉得你受不了了，你觉得你是那么无辜的，你觉得你很痛苦的时候，约翰·欧文说，世界上最虔诚的圣徒在人世间也只不过是能体会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一点点的伤痛，我们根本无法体会他的那一刻他为什么说我的父啊我的父啊为什么离弃我，那个从心发出的那个呐喊，无法体会那个痛苦是什么。比拉多说，你岂不是有权柄释放你吗？那个审判他的官员岂不是那个权柄就是他赐给你，所以他在他面前被他藐视。当人们拿那个荆棘的冠冕卡在他头上，那个鲜血流出来，那个疼痛难忍的时候，岂不知道那个生长荆棘也是他的创造。当人们罗马的兵丁那个抡起那有力的手把钉子穿他的脚跟踝的时候，手的时候，岂不知道那个有力的双手每天都是依靠了他所赐予的食物而活着的吗？那个钉他的挂在那个木头上是他羞愧的羞辱他的，那个木头本身他创造了大自然是对人类的祝福。然而这一切都成了对他的羞辱，对他的藐视，对他的讥诮。当你看他这样自卑的时候，又何处显出荣耀来呢？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这样的福音是愚拙的，我怎么信这样的福音呢？但在保罗讲道里他说，我所传讲正是这位受苦的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相信一位常常显出大的神迹的上帝是容易的。所以灵恩派的教会最吸引人，整天搞医病大会，今天医病这个病那个病，很吸引人，说相信这样的神是容易的。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这样跟随他，昨天吃饱了五饼二鱼，第二天一大早又找他去了，夫子啊在哪里呢？让我找的好苦啊。主说，我知道你找我干什么的，无非是要吃饼得饱，你们就喜欢看神迹。但是如果让你相信是一位卑微的仆人，被人藐视讥诮的弥赛亚，那是需要上帝特别的恩典。大 当时犹太人不是不相信创造天地的上帝，他们也不是不相信他上帝启示的律法，但是他们无法接受这位被人藐视、被人讥诮，说这就是我们盼望的来拯救我们的弥赛亚。他们理想中的救主应当是像扫这样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的君王，他们心中的弥赛亚不是这位无家型美貌。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正是这位卑微的基督，用世人看起来最卑微的方式，却成就了上帝那最荣耀的救赎。今天我们都享受在这荣耀的救赎里面。当我们说主啊，怜悯我们吧，怜悯我们吧，每当我们说主你怜悯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等于说把我们当有的羞辱都加在他身上。当我们说主啊，拯救我们脱离那罪的刑罚吧，我们等于说把一切我们应当有的技巧都加给他。没有基督的降杯，我们都还活在人生的绝望里面。弥赛亚的被藐视、被讥诮，成了我们今天的荣耀，成了我们今天的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当挪亚洪水过后，神说我立一个约给你们，从此以后我不再用洪水灭你们了。他的这个约的记号就是彩虹，而那个彩虹像弓一样，但他把这个弓指向了天。在旧约的时候，他就借这个约就启示了，我不灭你们并不等于你们的罪恶不被审判，而指的说你们的罪恶被审判是指向了要让我的儿子去承受的审判。因此当我们生活在今天的各种平安里的时候，我们当思想这一切是因着这位仆人的受苦成就的。但有人会说，那为什么今天信主以后我们还受苦难呢？主耶稣不是为我们受过了吗？我们就应当一帆风顺啊，我们就应当再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顺境幸福才对啊。今天的苦难跟得救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天的受苦会跟我们成圣有关系。彼得说，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清教徒说句话说，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给人最严厉的审判之一，就是容许他一帆风顺。你求过一帆风顺吗？你知道吗？那是上帝给人最严厉的审判之一，这是清教徒的成圣观。耶稣基督在论八福的最后一福中说的，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我们今天常常受人尊敬，与人相安无事，但我们有没有让我们这种平安是建立在对福音的妥协上面？我们信实的福音，当我们遇到别人的讥诮、藐视、不公平的对待时候，通常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是主啊， 求你为我伸张正义。卡森呢在写到说，当基督徒遇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呢，通常他的反应就是神求你立刻伸张正义。卡森说，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他说很多人在内心里面不自觉其实有三个前设。这三个前设是什么呢？第一，你假设神是那位立刻伸张公义的神。第二，我们会假设神只在这件事上伸张公义，在其他事上他我们不求他伸张公义。第三，在这件事上我十分正确，我没有罪，都是别人的事。这三个假设存在吗？第一，你假设神立刻伸张正义。奥古斯丁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当人一犯罪上帝就立刻伸张正义的话，说这个世界上就除了地狱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都不应该这样求，我们也不敢这样求。神是那位有忍耐的神。第二个假设，如果你假设我神你指的这世上有公义，在其他上你不要求公义。卡森说，如果神只在这世上施行公义，那这就是选择性的公义。那如果神是选择性的公义，证明你所相信的神就不是一个公义的神。第三个前设，如果你假设这世上你是十分正确的，客观上有可能你处在一个处境里面，你可能的确是无辜的，你可能是被人冤枉的，但是就律法的意义而言，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清教徒说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最虔诚的圣徒，最圣洁的行为，若是离开了基督，在神看来都是一件污秽的衣服。所以第三个前设只能证明我们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上帝有时候允许我们处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是因为我们常活在一个安逸的环境里，我们太有优越感了。这种生活已经失去了我们对神的热情，他常常会许可一些艰难的环境临到我们，我们好难受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才发出来诗人在诗篇里面，我许许多多在那个处境里面，他们向神的祷告词。你不会祷告是不是？你主啊，让我会祷告，那么效法诗人们。上帝把你放在一个比较艰难的环境里的时候，你自然就会祷告了。今天你生活在这个北美美国这样一个这么好的环境里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时候很难想象在国内的教会他们的处境。恩典城市运动在中国3年的时间，从几个人几个教会到今天有150多个教会，50多个城市都已经加入这种运动里面去了。为什么在短短时间有这么大的效果？本身上帝的恩典在那要复兴，是很多人看到了，因为我们很缺乏，我们在神学里面缺乏，我们在教会的建造里面缺乏，我们的生命缺乏，我们渴望着你们来帮助我们。但我到这里看到你们的条件太优越，你们有神学院，有很好的英语资源，但是我感觉不到你们有更火热的心。诗人在这种极其艰难的环境里面，他能看见神无比的尊严荣耀，他像一个孩子一样举目望着他母亲等候安抚他。当我们在环境的艰难里面举目望天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能看见神的威严、能力、荣耀，我们心里自然会充满的力量。诗篇123篇没有结尾，没有告诉我们神听我们祷告了吗？但这个结尾是要引导每一个人在属灵征战里面举目望基督。愿那位卑微的仆人耶稣基督曾经所做过的一切，为我们成就的、为我们承受的那个藐视讥诮，把平安医治赏给我们。也愿我们属灵的母亲教会所生养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也愿今天所有的母亲们，你们幸福平安。阿们。我们低头祷告。哦，天父啊，愿今天到你面前来的每一个人都带着一颗忧伤的心。主，这忧伤并不是基于我们的无辜，是因为我们曾看到那曾经为我们承受无辜的基督。主，你是那位曾经是那位最卑微的仆人，你的一生都在遥望天父的手，就是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主啊，为了我们，你被藐视，你多受痛苦，被人厌弃，我要使我们得平安。哦，主啊，如今我们若为你的缘故能够受到藐视、被讥诮，我们就有福了。我们宁愿在属灵征战里面去经历主十字架的死与复活。主，也不要让我们活在那安逸的死亡之中。主啊，愿你祝福这里的每一个母亲能够养育那敬虔的儿女，也愿祝福我们福音教会这一个属灵的母亲就能养育每一个敬虔的圣徒。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三一的真神，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